枪打死的那个速度和他的痛苦根本不成正比，所以他没感觉到痛苦，那个人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死亡他并不一定是痛苦的，就是人在将要死的时候，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所以人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走出那一步，那不就是给你设的关吗？我一再讲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能迈出那一步，你就迈不出去呢？你还觉得你说的对，来劝导别人。能否说观念因业力而存在，业力没了，观念也没了？这个他们两个啊是这么一个关系。人呢、从生出来的时候啊是纯净的思想，什么后天形成的固有认识都没有，也就是那个观念形成的固定的观念都没有啊，我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我因为这事情这么做，那个事情什么观念都没有啊。但是呢，毕竟是儿童，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成年人，要是没有了这些观念，你发现是什么状态呀？你是理智的，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知道，但是衡量一切问题，你都不陷在任何观念当中，你一目了然所遇到的、碰到的、所看到的一切，那才是真正的自己，那才是智慧呢。说我能够碰到什么问题，知道怎么去解决，怎么动脑筋，那叫聪，那常人所说的那种聪明，叫聪明，那不叫智慧。那是后天形成了各种观念，促使你形成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的本身呢，却能干坏事，使你造业。因为你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形成了这些观念吗？那么这些观念呢，在做坏事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业力。啊，这些观念带动你人，你的行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产生的业，它能产生业力。但是业力不是观念。有的人呢，觉得自己活得不错，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两下子。其实啊，我看他活得很苦，他不知道为什么活。其实他觉得他很聪明，有的时候他想做什么事情，他就以为是自己的思想在做，其实是他的观念在指挥着他，控制他，他没有自己的本性。现在社会上活着的人呢，大多数、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这个状态。哪有他自己真正活着的？人就是这样，他摆脱不了，所以他观念必然会形成。虽然人都在同一层次中，而本质来源差别极大，这是否意味低层次中降下来的人不具备更高层次来的生命本源物质？还是说人中都一样？这个人都在人这个境界中，但是来源是不同的，来源是不同的。所以有的人呢，他不具备更高境界中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构成，你生命本源的那个最基础粒子，就产生你生命的最基础粒子，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没有那么微观。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差别啊，这个差别。但是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来讲，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问题。你说是不是我的生命没他微观呐、我修不了那么高啊？其实你都是用人的思想在想象。当你能够回到，首先是你能回到，能不能回去，你能不能圆满。当你圆满，你真正的回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就不是这种想法，是吧？宇宙大的了不得，不是像你想的那个人的那个思想高，好高骛远那种，那个思想根本不是。就 就举个例子说吧，我们有些人哈、不管走到哪儿都觉得家好，他想回家，但是还不确切啊，有些这个比喻还不确切，就是说啊，你不是人的那个思维了，你觉得那地方你最好，你哪儿都不如你好，不如那儿好，再高也不如你那地方好，他完全他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到有的修炼者变化很大，其个性特点表现很明显，怎样把这种返本归真的体现与那种因执着而表现出来的标新立异区别开来？个性特点表现很明显，个性那如果在常人中表现的都是人的行为，那都是应该去的东西，都应该去的东西。如果做事情说在弘法上说他有一个有好办法，或者是他才能够使人得法，他想出一点好办法，我说那这都是正常的正当的，不存在什么这个执着问题，因为人想圆满了，回到你原来的地方，这是这个就唯独这个不属于执着，其他都属于执着。是否达到某种层次后，他能非常清醒地区分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所以能上能下，没有执着。我们在座的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在修炼当中，人人都在修炼。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人人都有常人心，你提出的条子，你想的问题，你说到的别人，可能你们之间包括你他都有执着，因为你们都有常人心在。如果这个一个人说这个做大法的工作啊，为了这个求名求利，我说此心不去圆满不了。但是反过来讲，我也真心的是想为大法做事，那么也要首先立足于大法，其次再是你的想法。置大法于不顾，老是强调自己，我想那就不对了。大法是第一性的。亚特兰大天理学院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甘肃重庆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弟子问师父好，谢谢大家。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唯有不断精进来报答师恩，谢谢大家。河南弟子向至尊至善的师父问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安徽合肥黄山等弟子非常想念师父，向师父致敬，谢谢大家。大法的传出是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事情，为什么在宇宙经过了九次覆灭后才正法？是什么原因不允许过去的生命知道这个法？你想知道的太大了，远远超出你生命应该知道的东西了。这个事情你提的问题啊，是所有生命都不能够知道的， 善忍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特性。如果理解生命变得越来越不纯，长此下去，会连真善忍的最基点都要变异。如果理解生命变得越来越不纯，长此下去。可是生命不管它纯不纯，法是不变的。这么说吧，真善忍这三个字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真善忍，你不能把它念成别的，对不对？至于说生命离它的标准远近，那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法是吧，不动的法来不断的修正这个背离法的生命，这就叫缘由。我是一位母亲，儿子15岁了，因为我控制不了他，所以我只好把他放到另一个城市的收容所里。我爱我的儿子，并且我愿意做任何事帮助他，这是一种执着吗？这个在我们修炼过程当中啊，这种这个母爱，我想眼下不能说它是执着，但是我也告诉我的修炼的弟子们，其实人各有命啊，你能尽到你做父母的责任，就是你已经尽到责任了。说你已经改变不了他了，他已经形成了他的观念，或者他已经成熟起来了，那么你就很难再改变他，是吧？当然对他教育啊，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你实在教育不了了，他非要做什么事情，你也是没有办法的。只要他不犯罪，你真的没有办法。当然你他犯罪了，你可以去报案，是吧？叫这个法律在制止他。可是如果他不犯罪，他做的事情又不好，你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讲人呐，人各有命，谁也左右不了别人，哪怕你亲生子女。你说我就想要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留给他10000财产，他如果没有那福分，他会一把火烧光，他会给你很快的挥霍光。得他有那个福分去继承。就是说每个人呢、啊、都有那个他得有这个命。其实有的人想了，那我的儿女我想让他去到哪儿去读书，我啊经过努力我终于让他做到了，其实他命里有，而你执着于不放的那种努力，也就是常人的必然要做的一种行为。因为人绝对不会躺在床上掉馅饼，是吧？我人相信啊，到时候应该怎么样，他不会相信的，所以人照样去奔波，是操劳，人就是人，所以他的操劳的一部分也就成为必然了。如果未成年呢，我们可以继续这个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成年了实在是难教育，那也不能算你的错。对于那些被复元神控制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帮助他们加强主意识？对于那些被复元神控制的人，我呢跟大家已经讲过了，我只为修炼的人负责。如果是一个修炼的人，不存在这问题。你以前存在，你以前不修炼，你现在修炼了，你就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把一切都放下，你只管去修炼啊，什么问题可能都解决，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如果你只想要为解决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我也想练功，但是我也想解决这件事情，那也不行，因为你不是完完全全的练功人修炼人，你还有为要解决这件事情而练的成分在里面啊，你有一半心在那儿，你没有全心全意的是吧，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至于说有什么办法，大家知道我们有1000000的人啊，这个这1000000的人当中，比你这个问题严重的那不知有多少倍。我们都解决了，而且你这个问题还不一定是复原神的问题，啊，你还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讲大家，你要真正的修炼，真正的放弃，什么都不想， 但是很难做到，因为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因缘的，不是偶然的。或许你以前和他有过恩怨，是吧？所以呢，你还真得把你当作修炼的人对待。你可能还会碰到这样的磨难，好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看你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你的心坚不坚定啊？你真的不去管他了，坚定下来了，真正是一个修炼人的心态了，那不知不觉中什么可能都没了，什么都可能给你调整好。所以修炼是极其严肃的，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像常人中说我花点钱你给我解决解决什么问题啊，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当大法进入人类社会正法时，弟子是否已修圆满了？差不多吧，应该是那样，我想。但是将来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了。你与常人中而根基还不错的人，是否在真相大显以后还有一些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些事情你想的太多了，都是将来的事情，都是将来的事情。宇宙的众生偏离了宇宙的法的时候，那么宇宙在正法，那么所有不符合那个层次的生命就将降低它的层次，再不符合再往低降，再降再降，有的降低了层次，有的降下来当人，有的连人都当不上。就是说所有的生命都在摆放自己不同的位置，那是他们的行为，他们自己的境界真实体现所造成的。人的行为，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是吧，它的标准都有一个衡量，也就是说人也在给自己安排未来的不同的位置，是吧？人类社会不能永远这样败坏下去，有的生命可能就要销毁掉，是吧？那么也有的人修炼上去，那么也有的人可能能做人，也可能做其他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生命都在给自己摆放位置，很多时候感觉到从道理知道怎么去做，却没有发自本性内深处。请问师父，是否后天包围自己太厚，以致打动不了心？其实你的想法来源于哪儿，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反正一念从哪儿动的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自己表现的心麻木，是吧？心很麻木啊，对一些事情啊，那要分对什么事情。我们在修炼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表现出来一些个对常人呐、对这个世间的一些事情啊，表现的这个不动心，是吧？甚至于我们虚缘，因为也有常人心在嘛，虚缘和虚缘之间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也无聊，是吧？也会出现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在法上你都动不动心，那就是问题了。有想学大法的外国学员，因现在在学中医，《黄帝内经》是上课内容，他想问这样是否影响？不影响。为什么不影响呢？因为事反这种情况呢，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工作，你这个常人社会上的事情，常人社会上的事情，所以你学的呢只是常人的技能。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会这个有另外的处理办法，不会影响。当方团还处于很艰难的阶段，是否有通大周天的可能？ 困难的阶段是否有重大收钱的可能？就是说你盘腿很难受的时候，是吧？还那个周天还能不能通，是这意思吧？那个时候我想啊，我们不管你怎么难受，它都不能做修炼，都不能作为一种单一的形式存在呀，表现出来，那都是你疼痛的时候呢在消业，同时呢你的身体呢也在练功嘛，在练功中发生了变化，是吧？这是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压压腿是吧，也不练功就非得坐着盘盘腿啊，那个也可能例外，但是我们一般的修炼的人反正是有机会就会让你提高的。假如弟子有一天成为被人破坏的对象，迫害的对象，我应该如何去学法才能会给大法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在任何情况下你就学你的法就完了吗？为什么想到被人破坏呢？你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为什么要想到这些呢？其实你想一想，无论你身边或者是你过后发生的一切事情，你仔细去分析，都有它的道理在。请师父解释多次出世间法的意义与身体及心性标准的变化。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反复修炼是吧？其实是这样的。要我们这说你这个一直要修到那个境界中，我们不能够说这一难一难的也给你长，也给你这个难的层次也在提高，是吧？天上的神给你制造多少多少难，哪有这种事情啊？说没有这种事情。那么说，也就是说你都得在人这修。那么修过一遍，接着反过来再修，再修，再修，再修，直到达到你应该达到的标准。上面的功在长，它在突破层次，而你修炼还是在人这修，就这个意思。有些老学员恶欲密切注视，可发现在前额长出了一个就是数个圆圈，这些是否与多次出世间法有关？有关，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呢，其实人在修炼中啊，身体的变化呀，每一层都有一层的状态存在，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你们要自己看到自己修炼的景象啊，首先是吓一跳，然后你的心就开始承受不了。那个佛他伟大的壮观的景象，再加上他那个无法形容的那种这个复杂状态和那个具体那个具体的不同层次上外观所带的状态的表现啊，人是承受不了的。大家知道是吧？每个层次，就是说每个层次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头到脚，哎，包括你身体周围的场都在变化。所以有的人突破的很快的时候，层次提高很快的时候，你发现他一天一变。大家知道那个佛呀，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佛哈，佛头上有四个头，然后四个头上面有三个头，三个头上面有两个头，两个头上面有一个头，像这个耶罗汉似的，那也是佛的真实形象，在不同层次中的表现形式，是吧？那个庄严伟大，那个当然它是用人的这个泥塑呀，它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它不是用人的想象那个思维那个状态想象的。弟子知道修炼要多吃苦，但是热爱生活，向往美好事物，想把事情做好等等，这些算不算执着？ 在你修炼过程当中，这些都不算执着。我没有叫你非得放弃你的美好生活，没有向往，是吧？没有这个要做好工作，相反的，我还要叫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做不好工作，你怎么是个好人呢？说你放在哪儿都得是个好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吗？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呀，在修炼过程中，你只要是多看书、多学法，修炼自己，在这个过关过难，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碰到矛盾了向自己内心去找，你只要这样去做，这样去做，逐渐的你的境界就在提高，你对你条子上所提出的问题就有新的看法、新的认识，而这却不是来源于你自己想要人为的怎么样，是在你修炼中它自然就会发生那种升华的重新认识的表现啊。我是你的十岁小弟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练功的时候我的腿老动，我就是控制不住，有时候我就有念头的控制，他当一控制的时候，我做的动作就停下来了，所以我问一下，我怎么才能把腿控制下来又不会停下练功？这都是暂时的状态啊，因为小孩嘛，盘腿绝不能像大人那样你冲得那么死去活来的，所以他可能也产生宵夜状态呢，但是呢他有表现形式却没有痛苦，也可能是这样啊，或者是其他情况，但是呢你都把它当作是好事，是一个状态的表现，过后就好了啊，以后就慢慢随着提高都要发生变化的。老师在瑞士讲法谈到超物质的概念，说它比我们这个空间更物质，你又想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我这里不是上物理课，我只是呢针对啊宇宙的结构和你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升华状态有关系的时候，我才谈到宇宙的结构的啊，所以你不要执着于这些，如果把宇宙的结构都讲给你，都倒给你，那是不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人类的语言也无法把它形容出来。我在瑞士讲法呀，形容这个宇宙，你们可能看书了，在讲的时候呢就很难表达清楚，后来我又仔细的这个用笔把它写出修改过之后啊，那本书你们看一看可能会更清楚一些，也就能讲到那儿为止啊，你就再没有语言，它不是一回事了，你就衡量不了它。我总能听到法轮功的音乐，有时睡觉时会出现，这倒是好事啊，因为呢那个我们的音乐呀，在修炼中它已经体现出它的法的一面了，也有它法的背后的内涵，所以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和你在同一个音乐被别人用的时候，没有那个神圣的感觉，所以你听得很平平的，什么也没有，那这个你听到之后就不一样了。